你的声音好温柔啊，怎么回事？害得我都这么说话呢。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你不觉得社会上总会有些什么语言就会说，比如说内向人不适合做什么销售啊，你不适合做导师啊什么的。他我觉得是这种偏见，他就认为好像内向就代表他不会沟通、不会说话一样，但其实他不画等号。
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内向的人可能更多还挺善良的，就是他的善心可能更重一些，就他无意去伤害别人，他更无法承接说别人突然来的恶意。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有两副面孔呢。他感谢他所有的经历，因为如果少一个爱他的人，少一个骗他的人，都构成不了今天的他。
雷佳音那个角色吗？不是他边打拳然后突然照镜子，然后开始就
自恋是吗？
哎，我怎么大小眼，我觉得他太男人了。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角角四，我是 Swan，
我是宇哥。你的声音好温柔啊，怎么回事？害得我都这么说话呢。
不应该是像电影里的乐莹一样吗？说话温柔，不管是在成为拳击手之前还是之后。
然后，就是从他听他讲那个话的时候啊，看电影的过程中我都很不习惯，因为感觉太不贾玲了。
哦，是的。非常的温柔
哦，就是声音特别小，然后让我觉得他真的很内向。
那其实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我在外面人声音面前就很小，但是我在家里声音就很大，或者比较慢热。
哦，那只是不熟。
对。
我最开始认为他就是内向，然后加上不自信，所以他声音特别弱小。虽然人很大一只。
我听说贾玲是拍这部电影是先增肥后减肥的。
对，她增重了40斤，然后减了100斤，真是有点厉害。
所以你为什么会去看这部电影？
就是贺岁片里面，我唯一看的预告之后想看的只有这一部和《飞驰人生二》，但《飞驰人生一》我没有看过，于是我就选了《热辣滚烫》。这个理由是有点神奇了吗？
我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之前看过贾玲的《你好，李焕英》，非常搞笑又非常温情。就是蛮喜欢这个导演他拍的片子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他们不是宣传说贾玲是从200多斤瘦到100多斤吗？我就想说啊，那去看一看他是怎么瘦下来的。所以。对这个电影本身并没有说啊，你相信贾玲一定会拍出一个多么优秀的作品，然后去看啊，就是没有抱很大的预期，就是觉得贺岁片嘛，笑一笑就完了。然后我去看之前呢，其实有些之前的同事就跟我说啊，这部片子蛮好看的，但是好像说没有《飞驰人生二》好看。
哦，你还有这个剧透呢？
对，就是他们看完之后还觉得好像一般般，但是我看完感觉不一样哎，就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对对
然后
对，他前半部分很好笑。
他的笑点都非常的日常，不是那种好像说实话我也去看了《飞驰人生二》啊，就前面他有一些些笑点，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尬，
融梗
就
的吗？
好像。不是就会不是融梗，就是我感觉好像为了搞笑搞笑，或者是就感觉哎，这是我当初喜欢的黑色幽默的韩寒吗？就是他有几个点是这样子，但后面恢复正常一点。但贾玲的话，我觉得她的笑点就在于我确实就是一个很俗的笑点，但就是好笑啊，
我去
所
看
以，
前半场真是爆，我是属于爆笑型，他的笑点很戳我。
但，
嗯，
说回这个《飞驰人生》和这部电影的对比，正好我想把它讲完。 就是虽然我刚刚说就是《飞驰人生》没有贾玲这部热辣滚烫好笑，但是他是这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就是电影院的观众的反应，我发现就是在看热辣滚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走神或者聊天或者就是做一些别的事儿，但是在看《飞驰人生》啊，它可能是因为是一部比较紧张刺激的赛车电影，所以就基本上你可以感觉到所有观众都是非常专注的看着屏幕的。
为什么有一种全场就你在走神呢？
没有，我是慢慢的就是发现，哎，怎么那么安静啊？因为它这个其实电影里有很多，就是那种消音的片段，所以就是能让我哎一下子反应出来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对联想到我之前看那个《热辣滚烫》的时候，就发现其实《热辣滚烫》它是还真的比较合家欢。
哦，
就比如
我，
说我如果带我爸妈去看电影，我肯定是看《热辣滚烫》，
对，
而不是
你刚刚
看《飞
讲，
驰人生》。
我的感受就是感觉去看《热辣滚烫》很像自己在家，和家人在看电视，然后会讨论剧情的那种电视剧一样。因为我身边坐的都是可能一家好几个或者和朋友一起去的，没看见一个人去的。基本上大家都是在边笑边讨论剧情，因为它的剧情都很日常，甚至很多事情你都。好像你身边都会有这样的人，
是的，
但是减掉100斤啊，倒可能没有这样的人。
比较少，很难。关键他人家减了100斤之后还增肌了。
主要是他也不是为了减100斤而减100斤，对吧？
我听说是不是因为他之前说
你
你
好
好
李
李
焕英
焕
的
英
票
票
房，
房啊，对，就是破30亿他就减肥是吗？
是的。我说，那个角色就是电影里面角色，他不是为了减肥而去减掉这个100斤。
对，所以这个角色主要在你看来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是为了做自己，就是他以前是一个过于不自信的人，然后，看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我身边。从小到大都有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特别是出现他和李雪琴那个角色的时候，他说他们两个从小就是好朋友嘛，我就觉得我从小到大班上总会有一个胖胖的女孩，她很容易被班级孤立。其实你想不通她为什么被孤立，然后她玩得好的可能也只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可能是这个身材，难道是从小大家就有这个概念吗？
是的呀，就是从小就有的呀。我小时候，其实我有个很好的发小，他就一直都是胖胖的，从小就爱吃嘛，所以从小到大他也没有减肥。其实他体重也一直都在，我感觉应该有150以上，身高跟我差不多。可能不止150、160贴，反正就是还是属于同龄人里面都是偏胖的女生了。但是她性格很好，也是比较开朗的类型，不像贾玲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就比较难找到说就是很内向，然后被大家孤立的那种胖胖的女生。因为我在我心目中，我之前有个同事也有点胖。他可嘴皮子可厉害了，老损人啊什么的，
就是
就
他
让我
走的是
感
个谐性的路线吗？
不是谐星吧，就是他也不是那么搞笑，只是他的还蛮有性格的，反而是有一点泼辣。
那就彻底不是一样的人。我可能接触
对。
的他大部分都是，首先他可能因为身体条件被固定，然后呢，他个人的性格又比较内向。就会产生一种我个人觉得他们就和乐莹很像，就会有那种讨好型人格。他甚至不敢说，就大部分情况可能都不敢说不。但是不敢说不这个可能也不光是被孤立的人才会有，很多人小时候都会有，我小时候也会有。我觉得是
是，
不自信。
我觉
然
得
后而
一
且，
是不自信，二是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内向，就主要还是内向，就是觉得我说不，或者我说 no，或者我大声一点，就好像显得我这个人不是个好人了。
对啊，就是不自信嘛，就是我对自己的认知不够清晰。
对，你认知不清，这个比较，对，
哦，
就
是的，
是很，
这个真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压迫，就是你不觉得这个社会就总觉得内向的人不适合在这个社会上吗？
我没有觉得哎，因
他
为
是
我一
不
直
像
觉
我
得
的，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你不觉得社会上总会有些什么语言就会说，比如说内向人不适合做什么销售啊，你不适合做老师啊什么的。我觉得是这种偏见，他就认为好像内向就代表他不会沟通、不会说话一样，但其实他不划等号。
那你没有发现也有对外向的人的职业偏见吗？比如外向的人一定静不下来，好好看一本书，或者是外向的人不适合做作家，不适合做画家，不适合做艺术。
所以结果变成了，我们俩都是内向的，是吗？没有，我没有听过这些。
就是。就好像他就跟那种星座一样嘛，这个星座怎么那个样，那个星座怎么样，
啊，就
就
打
会
流
有一
程。
些偏见。
嗯。
但是可能内向的人受到的这种压迫或者歧视更多吧，因为外向的人他肯定会说出来我反抗啊或者怎样，
是
内
的。
向人比较容易内耗。
哦，他本来就已经是向内去寻找自我，然后呢，还被社会压迫，所以他内耗会更严重。
就对，就是因为
不
在
断
这
的
长
自我
期的
思
压
考。
迫和身边人对他的态度中，然后
自
产
我
生了一
认
些
同的危机。
轻生的念头嘛。
对，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死循环啊，因为他只能向内自我探寻啊，然后他就是在想就。我这个内向的过程有什么错呢？他想不出症结所在，我觉得这只会越想越自卑吧。
对。
而且我今天去查了一下，我才发现内向它不是就是外界干扰的，大部分的主要成因啊，内向它是源于基因的，这就是等于说它是天生的，不是说你想改变就很轻松就能改变的东西，不是大家所说的你性格不好，然后你太内向了。你应该多出去走走，应该多和外向的人在一起玩，然后你就会变得外向，怎么怎么样？这是悖论啊！
对。这其实，在心理学上也有个说法，就是好像内向和外向的，就人其实都是能改变的，不
哦
管做什么，都是他都可以流动，都可以改变。但是很难改变的一点就是，让一个内向的人变成一个外向，或者让一个很外向的人变成一个很内向的人，就是除非人生受到了很重大的重锤那种嘛，
哦，
对。
重
才
创。
会有，对，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性格上极大的反转。
你这个很像那个 MBTI，然后只有，哎，是叫 MBTI 吧？那个性格测试，然后只有第一个很难改变，后面三个经常会流动，是吗？
没有，其实爱和义，我觉得界限也不是很明显，
我也觉得 I 和 E 其实和内向和外向不完
没有
全。
什么
是，
关系。
他有一点类似，就是 I 人他也是很有内向，症状在的，但是他又不完全是那种我们所谓就是现在讨论这种内向的人。
对，就之前我觉得爱和义的区别主要在于，就是爱人和义人他们就是恢复能量的方式不一样，就是爱人他们恢复能量可能更多来源于就是独处啊，自己。对，然后 E 人恢复能量，可能它更多来源于向外。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乐莹的不自信啊，就是首先他性格是这样，然后就是他周围的人，就是这个社会环境导致他愈发不自信，就包括就是他上那个节目嘛，就他表妹的那个节目。说让他介绍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工作一直在家，他就讲了才毕业，然后出去找工作的这个过程嘛，然后最后反正可能有一点什么
不满意的地方，他准备换工作的过程中，就被编导教他怎么说这个话之后，你就能感觉到社会对人类的恶意，就是他们会暗自揣度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但实际上你并不是这么想的。但是对于乐莹这样的，就是他本来就不自信的人，他就会被社会一直打压，就一直他就在想啊，难道我这样是错了吗？然后我不是这样想的呀。但是没有人听他说，他最后就只能逃避回家，就在家里面自己独处，就不和外界接触，就导致他一直在家里面啃老。然后大家还又开始抨击他啃老这个行为，认为他是一个有手有脚的人，为什么不出去？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内向的人可能更多还挺善良的，就是他的善心可能更重一些，就他无意去伤害别人，他更无法承接说别人突然来的恶意，他总是可能更多的是把人往好的方向想，就比如说杨紫演的那个角色豆豆去警察局接他之后，他其实是出于内心的一个愧疚感，还是觉得。那我还是帮帮你吧，虽然我特别不想上你的节目，
但是好像不帮你，你好像很不好过，那我帮帮就很。
对，就比较善良，就是他不是第一考虑的是我自己要怎么样，就是很多人可能考虑的问题是，就是我自己要什么，那我就去争取什么，然后。按照别人应该按照我的想法去走，但是乐莹这个角色，她的就是属于她会把自己放在别人之后，
这就
对，
是他和他爸讨论的那个嘛，就是他改变了之后，他爸来找他，他和他爸吃饭的过程中，他问他爸说，如果你有2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当你朋友需要的时候，你会怎么给他吗？然后他爸当时说的是我会给大的那个，
对，
然后他说我会2个都给。
这就是他呀。他如果只给一个，他心里还觉得良心不安呢。
他太善良了，而且，但是他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人，他们就会因为他这个举措，就直接判断，哦，乐莹不喜欢吃苹果，他们都没有想过，这是他的善良给了他们他最爱的苹果。
就是很多人看一个人，他并不是看到的是真实的这个人，而是看到基于他价值观想象出来的
对，
这个人。
他想象出来的其实是他。
对，一开始我看那个雷佳音那个角色，他其实是叫浩坤嘛。我其实觉得他挺渣的，对吧？挺讨厌的。但是再看看其他的。更讨厌的角色，就发现啊，他其实也还好，尤其是跟豆豆对比了之后，
就是，我觉得伤害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刺激乐莹让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啊。这些坏人，一个是他的妹妹嘛，然后一个是，就是在电影过程中啊，就是他成年后，在这个点上刺激他去学拳击的，就是他妹妹，然后渣男我都忘了叫什么，浩坤哦，浩坤，还有就是豆豆他的表妹，我觉得最恶的是他这个表妹，因为他完全是利用他。
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有2副面孔呢。
啊，他可能不止2副面孔，他8面玲珑吧，真是的，太气人了。
因为一开始我也被骗了，
我虽然
但。
没有像你那样被骗，但是，看到最后他讲出那个话的时候，我真的好气哦，那个眼泪和抖音一样。
但是我发现，就是乐莹之所以后面蜕变了嘛，也是归功于前面这些伤害她的人。这就让我想到之前杨幂好像有说过一句，在可能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她说：“她感谢她所有的经历。”因为如果少一个爱他的人，少一个骗他的人，都构成不了今天的他。
这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嘛，就是，就算30了也不可怕， 是吧？
嗯，
就是因为你的每一次经历，就是你的过往，都是现在的你，都成就了现在的你。
嗯，但我觉得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可能是一种自信，因为是对当下的一种
认
肯
可，
定吧。
是的。
嗯嗯，你觉得电影里面最让你动容的是什么？
动容啊！
嗯。
我最动容、最开始最动容的就是他被刺了，就是突然回放他，我怎么觉得是先打了拳才回放了他之前去自杀，是吧？
嗯，对，就是在他那个一定要赢，一定要赢，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赢
是
的
的，
那个时候。
我最第一次就是直接就是感觉忍不住的那种泪水。就是他
嗯，
正片在比赛的过程中，他的信念就是他一定要赢一次，然后他
嗯。
的教练和就是他那个健身房的老板嘛，就都跟他讲了，他是业余的，对手是专业选手，并且人家十战八胜，
嗯，
就是他没有可能和他打，他们都不是一个量级上的，不在一条线上，但是他就。一就是不准让他们叫暂停，也不准他们终止比赛嘛，他就一定要打，他就说他一定要赢一次。然后我就看他被打得好惨啊，而且就是真的是感觉是那种身体本能，他是知道那个规则嘛，是不能搂抱对方的。但我觉得真
嗯。
的是你被打到那种没有办法了，你只能靠这个方式来躲避的时候，你就是回去抱
嗯，
住他，抱住对方，
嗯，
让对方打不着自己，就是正面嘛。哦，
对，
看得我好疼啊！然后后面他被。打倒那会儿，我真的是人都不好了。
是的，
后面他终于赢了一次，赢了那一下嘛，终于赢了一次，我才终于缓过劲儿。后面才缓过劲儿，他就开始，就从他妹妹那种，他妹妹对他那个眼神嘛，就他妹妹可能一
嗯。
直无法理解他，一直颓废的姐姐怎么突然一下就非要打这个比赛，还打成这样了，他还不放弃。他妹之前是很不屑的，然后后面那个眼神都是有一种。还是对他姐姐是有敬畏的，然后从这个角度开始，他就开始就是回放他为什么非要赢这一次嘛，就是他接二连三的他妹妹、朋友和他的远房亲戚对他被刺的过程中，他后面就因为受太多打击，然后回家准备自杀，然后自杀第二天早上在疼痛中又醒了过来。虽然当时又好笑，但是又好气，但是我当时也很感动，就觉得真的这一家人好，就他经历，他身边的人都太令人生气了，但是他居然哦，首先是咱就是说，没事儿别瞎减肥，你看看人家肉厚的时候还扛住了跳楼呢。
对，我突然想到，我今天看豆瓣上面有，就是每日豆瓣的公众号头条就讲了，他突然有一天不想减肥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路上好像是被自行车还是被什么摩托车撞了吧，然后他发现，
他没事儿是吧？
对，他没事儿，但是如他就想象，就是他那个一直对他身材不满意的妈妈，一直是说他很胖的妈妈。如果他真的按照他妈那意愿去瘦下来了，他可能腿子跟细的跟杆似的，之后肯定会骨折。
是的，是的，真的
嗯，
又好笑又很有道理。
对，
当时他就是发现自己没死，然后又回到家里面。就是换洗的时候嘛，他就面对着镜子，然后就开始说好痛，好痛，哇！当时把我击溃了。
我其实特别懂乐莹，她为什么一定要赢一次的那份心，因为结尾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说：“哎，你没赢啊，你为什么跟雷佳音演的那个角色说浩赢浩空说已经赢了呢？”因为其实乐莹她想要蜕变，就是想要战胜过去 那
过去的
个，
自己。
对，战胜过去那个自己，能够变得强大起来，能够武装自己，靠自己去抵抗这个社会的恶，你当他成为了一个
更
靠
强，
自己，对，更强大的人的时候，周围人对他虽然不理解吧，但是也多了几分敬意。对，乐莹觉得就是我把我内心的那个胆小，或者是不敢拒绝，或者 太过于善良、太过软弱的自己给战胜了，他最后不是，
曾经的自己。
对，他最后拒绝雷佳音的时候，虽然也是很温柔的说，
太心疼了。
我不喜欢吃牛蛙，他把这件事说出来了，
嗯，
然后又说看心情吧。
他当时说看心情吧，那一下我好解气啊！
是的。
我差点要鼓掌了，但是我的声音实在太大了，我忍住了。
你 那一刻他就活出了自己了。
我觉得这个点也算是，是不是？嗯，女导演的一种视角，就是更舒适的。就是女性角色的成长是靠自己，你不觉得看的很多剧，它很多时候，大部分现在都有那种大女主的偏向，是吧？就是我感觉是社会在迎合观众的喜好，然后都在拍大女主的戏，但是这个大女主她往往她要成功，基本上都是靠的男人，我感觉这些都是他们想出来的吧。
我觉得，也是有很多大女主戏，她是因为被人伤害了之后才变化的嘛。我觉得也蛮写实的，就社会上很多女孩子，因为从小可能是被呵护的，或者是被规训的，就是应该要怎么样，但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份规训之后，就很容易成为一个经常会被欺负的人。但是就是或者容易受伤的人吧，受伤了之后，他们才会有一些觉悟、觉醒，才会慢慢的蜕变。这确实是蛮写实的，至少我身边很多女孩子是这样子成长的，
哦，
可
我
能
的意
受，
思是，剧里面大部分都是你被男二伤了，然后最后和在男主的帮助下，女主终于站起来了，然后走上了人生巅峰。
是吗？现在还有这种电视？
很多好吗？就是你看着感觉是他自己成长，但是实际上你仔细看那些他周围的角色，他表现的就是这个女主之所以能成功，都是因为她身边有很多贵人。然后他大部分这些贵人都是在社会上很精英的男士，
那
或者
他
他
的
有什
想
么
法
社
也
会
太
资源。
out 了吧？
对，我就
他。
觉得看，哦，可能是现，去年看了几个国产剧的那种剪辑，我都觉得好像介绍人物关系都这样，我就觉得这是啥呀？
我只能说，这种剧组班底，他们可能都还活在上世纪吧，就是那种他们看过的，那种，
父母爱情。我没
对，
有在
这
讲
种
电
东
视剧
西，
啊，《父母爱情》是挺好看的电视剧。
他其实，这个我觉得他们关注的更多是以前老套的故事，而不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但凡他们去了解身边那些真正怎么蜕变的女孩子，或者是怎么强大起来的女生，但凡去认真去了解人家的心路历程和人家的经历，他都不会写出这样的剧
剧本，嗯。哦，而且我觉得还有个女导演对
本。
女性的尊重，还有一点啊，是我去看电影之前，因为最开始没有空去看贺岁档的时候，但是过年期间不是一直都有，它太火爆嘛，一直都有热搜啊，然后各种 B 站的那种推送嘛，我就看见李雪琴的一个采访，她就讲说，她说跟着贾玲拍戏很有安全感，就是原因就是有一场戏嘛，我不记得你还记不记得片头的时候。李雪琴的角色不是她的，就是乐莹的闺蜜嘛。然后，但是她抢了她的男朋友嘛，就当时她的前男友。然后说属于劈，哦，她前男友是劈腿，但是她就是小三儿嘛。然后就拍那场戏不是在床上嘛？她拍戏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注意李雪琴那个睡衣，她的领口特别高，而且贾玲一直在跟就是拍摄过程中啊，一直在跟服装组就说给他拿条安全裤或怎么样，因为他是睡裙，就说不能让我们女演员走光啊什么的，就很注重女演员的隐私。然后让我想起之前就是包贝尔那个婚礼的时候，柳岩当时不是被恶作剧的时候嘛，第一个站出来也是贾玲，她也是拿浴巾去围住了柳岩嘛。世界果然不能没有女孩啊！
贾玲的人品应该是很好的，
嗯。
就是可能很多人，你以为他变了，其实他思想还是很封建的，很固化的，就是他觉得这没什么，但是可能只有女性更能理解女性的一个在一些困难时候的一个处境吧。
哦，就特别像，其实我看的时候没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啊，但是事后下来看很多影评，我看到一条就是讲，你还记不记得乐莹被她打工那个店老板性骚扰的时候那个镜头？这个剧里面拍的就是镜头一直是朝着这个老板的，就是这个猥琐的老板，他那个嘴脸就是慢慢被推进，然后就是占据整个屏幕。你有没有觉得和平时的电影不一样？就一般男性导演的电影啊，在这种猥琐的镜头下，一般都是拍的女性怎么妖娆啊，或者怎么乱七八糟的，就他们理解的性骚扰。
或者女性怎么拒绝？
对对对，就是感觉把女性天生的就低人一等的那种拍出来，以他们的想法。
你这么一说，好像这部片子也并没有说我刻意把女性的好去展现出来。比如说，乐莹的姐，乐莹的妹妹乐丹，豆豆，还有李雪琴演的那个角色，她的闺蜜，都不是什么好人。
对对对，
对，但她没有对他们进行评判什么啊。
因为乐莹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就是说，导演就贾玲在这个片子里，她只是展现啊，她就是这样的人。你要评判，交给你自己去评判，而不是我导演或者是我通过演员的嘴把这个评判说出来。
是的，不过我觉得他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啊，就是那些男性的角色还是蛮还
买什么？
蛮还原的，就那种男性形象。就比如说，片头的时候，雷佳音那个角色嘛，不是他边打拳，然后突然照镜子，然后开始就
自
侧脸跟
恋
他
是
说："
吗？
哎，我怎么大小眼？我觉得他太男人了。”
我也觉得，
然后他那个街边小便，我不是吹的，我觉得这不是，这我也不懂，反正总有这样的人哎，这不，特别是我之前在苏州的时候，我觉得小区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人，我不是很理解啊。
是的，非常写实。
还有我觉得雷佳音那角色最搞笑的就是，满腹大道理，最后一套一套的，最后结果一拳就打倒了。
菜鸡，雷佳音那个角色最写实了。
他是从头写实到尾啊，他其实他也是内向的人，但是你看没有，内向男生他也自信的呢，他自恋，他不是自信，他是自恋，他太蛮自信的，他跟他说我最后一局放水，前三局就真打，结果一拳倒了，自己倒了。
是的，就是那种。内心鄙视那种没有梦想的人，但自己也却还，最终会被现实击垮的人，自己会也会成为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蛮写
最
实
讨厌的那种人，对，他最后不是办卡了
的。我是看完这部电影，当时我不还跟你讨论来着，就
吗？
说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只有当自己好起来的时候。身边的一切才会跟着好起来。
我当时讲的就是，我觉得人还是要自信，最强大的还是靠自己。
自信的话还是得自己修炼出来的。
而且就有一种，就像台词里面讲的嘛，他讲的只要你还活着，做什么都不晚。你看乐莹都30几岁了，人家也
三
这
十
么
几岁怎么了？我也
怎么
30
了？
了。
哈，怎么了？你能长到210斤吗？你做不到，没有这个实力。你不是随便一个人说长那么多就能长那么多的。哎，你别
对。
说，就讲到这个减肥啊， 就是这个，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宣传的噱头，加上就是大家来热议的一个噱头。那我没看之前，我觉得那几天热搜就大家都在说什么啊，贾玲不可爱的，她瘦了就不可爱的，她没有以前好看呢，巴拉巴拉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以前很多。影视化角色啊，都有那种男性减肥，然后突然就减了之后，就有腹肌啦，怎么怎么样，大家就会说，啊，他还是瘦的好看，果然还是要有肌肉才帅，怎么怎么样的，这么一到贾玲这儿就变成啊，你还是胖的可爱，为什么要故意减肥啊，巴拉巴拉，
大家为什么对女性有这么大的敌意啊？
我觉得恶意太重了。其实最开始没有看惯的时候，我有点不习惯，但是他那两个小酒窝实在是太贾玲了。
确实，说到这部电影，就想到了日本的《百元之恋 》
哦，你还看过
和
这？
我没看过《百元
如果
之
没
恋》，但
看
是
过。
我看过一部电影叫《百万美元宝贝》。
哦，百万美元宝贝，你的推荐。
对，我在录制节目之前推荐给宇哥，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所以
就
说
是
他，
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片子的，它也是讲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重新去学拳击，然后站在了那种就是专业的拳击舞台上，但
职业，
对，非常的感人，也非常的励志吧。还有，如果你要真的看拳击或者女性拳击电影的话，我就推荐这部《百万美元宝贝》。它豆瓣
好
评
夸
分
张！
是
我真
八
的想
点
去打
八
拳
分，
呢，啊，8.8啊！
对，8.8分还是值得去看一下的。我就不剧透了。还
我
有
听
一
见
部
我都
就
被剧
是，
透了啊！
还有一部就是叫《百元之恋》。百元之恋的话，它是我没有看过，但我听名字感觉像是为了爱情去拳击的这样一个故事。
哦，他这个一听就感觉和乐莹的高度不太一样，
一个为了爱情，一个为了
刺激。
我，不一样。
哦，我觉得拳击真的很有魅力，就是看他练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后面花絮啊，就是他实际要去演这个角色。首先，他是整个锻炼，我觉得他就是锻炼过程中，他也有控制饮食，然后让自己减重，他再加上他这个训练的强度，他才瘦成这个样子。然后整个训练的那个拳击的过程，我觉得好帅呀，就是那种出拳，然后感觉很速度的那个时候，看得我热血沸腾，真的是热辣滚烫。
我觉得挺适合你的这项
对
运
对
动。
对，就那种力量型的，我觉得这个学好了真的，虽然说啊，就是。力量上，咱还是以小博大，不太容易赢，但是多多少少还是可以保护，就是防身的，并且如果你真会拳击，包括你看他训练过程中，你也要有很快的反应力嘛，就是敏捷度会增高，你首先会躲击对方对你造成的伤害，即使你无法重拳出击，你还能跑啊，我觉得大大的增加了自己的，防御能力。
我其实是练过几次那个拳击课。拳击其实是挺消耗能量的，
是的，是的。
而且你想象中好像自己能够练得很快，其实到实战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这样的。就所以说，贾玲那个样子还是挺难得的。而且他如果真的练好的话，我是觉得他的性格是有很大的改变的。比如说贾玲，她演的这个角色，她是一个本身是个软弱的人嘛，但是她通过练拳击，她应该会眼神变得坚毅，然后自己动作变得很快，整个人都应该都会变得有力量，强大起来。这是可以改变的，
是
这
的，
里可能就是拳击的魅力吧。
特别是我觉得看到花絮后面啊，他在电影中他也是和一个电影拍摄过程中选的那个对手，也是一个真实的演员，然后包括花絮中他不是也和一个真的 真正的拳击运动员，然后打比赛嘛。他说也是，我打到一次就算我赢了。然后他突然说，到时候我就把这一次重复放10遍啊，大家就当 就当我是打赢了他。我就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贾玲，我当时看的好
对，
激动啊，那一
他
下
那
看
个
的。
片花里放了，真的放了十几
对，
次，
放
就
了
觉得
十次，
很
而且
好
这个
笑。
角度真的剪辑的很好笑，简直是
对，
烂鸡腿啊！你讲，我讲剪辑，突然就想起你还记得那个片头吗？我觉得他片头很有趣。
哦，对，我很喜欢他的片头和那首
哦，
歌，叫《小美满
你这个时候不会要放歌了吧？
》。哦，
要
我放在
唱一
片
个？
尾。
那好的，预告一下。
你刚说他觉得他有趣的点在哪里？
就是它是个动态的过程，就是哎，是他离家出走之后嘛，他走在路上，然后突然一下就开始，到一个地方突然卡点，哎，我说怎么突然卡点？然后虽然有背景音乐啊，但卡点他就出现了，他和这个卡点动作的人就会出现，当下这个场面下的电影职位，比如说他的音效师什么的，他就会正好卡点在，那比如说广场舞，然后那个音响，然后有一群人的旁边，然后这群跳广场舞的人，他可能就是动作指导，然后他在网吧里面突然卡点，就是这些都是他离家出走过程中他去的场所咯。然后他在网吧坐着的时候突然站起来，然后两个人开，在他背后开机嘛，就也突然卡点，然后一个就是剪辑师，另外一个什么特效师，就感觉那个职业和他的使用场景都是匹配的，可能是见的比较少，我觉得这个很新颖。然后，特别是我刚刚还跟四万讨论的时候，我说我觉得他这一幕让我想起了《La La Land》的，就觉得很像他那个舞蹈的过程，就很
对，
连续，然后又有这首背景音乐比较好听的过程中，觉得蛮不错的，很新颖。这可能是这个电影特别新颖的一个点呢，对于我来说。
对，我也是觉得它和其他电影不太一样，而且非常的有趣，这个片头比较有创意。
这么说起来，那我还有一个很就是内幕的点，就是花絮那个地方，最后那一幕，就打完拳就他其实和那个职业选手，打中一次之后就结束了嘛，就电影就杀青了，他就在那个舞台上面，大家就说导演杀青了，然后吃一块蛋糕吧，那一下我觉得好。可能是我想象力太丰富了，感觉就是他可能拍摄过程中真的为了减肥，可能这种东西都没吃过。
你知道我在那个豆瓣上面有一条评论是杨迪写的，就是那个主持人杨 迪，他说他去见贾玲，然后贾玲给他点了贾玲自己爱吃的海鲜烧烤各种串，但是就是贾玲只喝了6杯白开水，他们总共聊了5个小时嘛。
真的是极强的意志力。
对，想瘦的话还是得靠管住嘴。迈开
对，
腿，
真的，因为他那个角色增重之后，你想210斤，他真的是需要先控制，就是摄入嘛，然后先把这个大体重先把基数先减下来，他才能运动，不然他
对，
身体也受不了。
为了给大家更多的一个，
惊喜。
不是励志的一个减肥法，我觉得还是。就比如说我发小，他好像之前也有160左右吧，应该有167吧。他说他光是过午不食，就是过了午饭就不吃了。他
然后就
就
瘦
光
了吗？
靠节食一顿，瘦一个月瘦下来30斤，就是因为基数大嘛。因为他胖起来也是因为他吃的多啊。
是的，你讲的这个点就让我想起我朋友也是一样的，他从刚毕业90斤长到现在180，长了一个自己出来。然后我听了一下他一天的外卖清单，我就觉得我已经是很能吃的人了。
对，
然后他一天大概也能吃我一天的量，但有一个点在于，他摄入了太多甜食， 就什么奶茶、披萨，然后
哦，
蛋糕，高热量的东西，再加上他完全不运动，就是他可能运动的最远距离就是他家沙发到门口的距离吧，去拉外卖。
哇塞！
这个真的长起来会很快，
对，真
而
的
且
是
大，
这样。
大基数的人是真的要首先你要控制住嘴，然后减重
嗯，
之后才能运动。他当时
嗯，
也是想减肥的时候，稍微动了2天，爬了2天楼梯，还是跟着那种专业指导的姿势爬的，他膝盖都受不了，因为负荷
哇，
太大了。
嗯，还是先管住嘴吧。
我们两个这种应该还好吧，只要肯运动。我个人是不在乎胖瘦的，但是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就
嗯，
是，我会减肥的点就会在于，比如说过年这样啊，突然猛长很多之后，我会走路喘气，就走平路都会喘气。到这种地步，我就觉得我可能是有点不健康的，我就会
哦，
想要锻炼起来，对，要多走。要消耗掉，但是我可能还是会吃。
嗯，嗯，谁能拒绝美食的诱惑呢？
对啊，吃是很令人开心的。然后，既然能从自信讲到开心，这也是，不愧是我。
持续的开心就能自信了。
你说的对。我觉得还没有看这个电影的人，真的还蛮适合带着爸妈一起去看的。
嗯，对，我觉得贾玲对于母亲的刻画还是比较有她自己的一个巧思在吧。
有一些偏好在的，
嗯，
毕竟是有特殊感情的。
对，所以。以后也可以等到那个网上上线了之后再看。如果是我，我现在到现在没看，我可能就等网上上线了。
哦，我觉得是的，你可以等明年春节跟你爸妈一起在家看嘛，是吧？就像我准备明年春节和我爸妈一起在家看《你好，李焕英》一样。
哦，真的吗？那挺好的，是的，我应该跟我妈一起看一部《你好，李焕英》。
啊，是吧？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是，我肯定不能跟家人一起看。
为
我这
啥？
个人，我的泪点就在这种家亲情戏上。
哦，我也是，我也是。
那就丢人吧，没事，丢也在家里丢。
对啊，没关系。然后你和你妈就抱头痛哭。
啊，万一一会儿只有我哭怎么办？
应该不会吧？
哦，那一会儿我没哭，他哭了，哈哈
也有可能哦。
期待。
反正期待贾玲的下一部电影吧。
哎，我觉得这么看起来，我还是很期待。我也是想继续追他的电影。
嗯，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祝大家都美满。
哇哦，那我先美满了，你们听完节目再美满吧，拜拜。
拜拜。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要转弯。哪个风景都漂亮，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你看，小狗在叫，树叶挥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就灿烂，唱一支歌就舒展。 几点一滴小美满，都是幸福的花呀，没道理的开朗，打扮平凡的日常，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心幸福的再满也要留一扇天窗，岁月很长。你看小狗在叫，树也会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来，窗的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你愿相信什么，就把世界看成什么样。偶尔难题加点重量，越要轻轻的旋转。所以无论如何，记得保管小小的光环，笑就好，哭也好，就是明天最好的陪伴，笑就好，哭也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